刚才聚会里面很有主的同在，我们再有点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同在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饼杯面前纪念我们的主的时候，你实在向我们的显现，也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谢谢你能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是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为着这一点的时间无依无靠的交托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在借着圣灵向我们里面你的人说话。
是
啊，真是你在宝座的心意如何，你在宝座怎样要使你的教会成熟，我们也求你把那个你所喜悦的那一切的丰富能够倾倒在我们当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求你来亲自带领我们，圣灵浇灌在当中，
是
像说话的说话，像听话的说话。
我
们一同在你面前等候你给我们丰富的供应。谢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们再读几段圣经。请翻开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读十四节到十七节，十四节。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读十四到十七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另外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请看十七到二十一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放在哪？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比较真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再看一处，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请注意一下，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如果我们从原文的资料来看的话，就是叫我们行事为人都在新的生命里面。行事为人在新的生命里面，新生的样式是另外一种翻译的方式。我们从昨天跟前天呢，靠主恩典，我们就一同看了这个保罗借着罗马书第五章向我们一个重要的宣告。这个宣告呢，就是神有极丰富的恩典，神有无限的爱， 这个丰盛的恩典和丰盛和无限的爱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基督的生命的里面，生命的丰富里面，所以使得基督的 生命呢不死在基督身上，也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呢，而且这个丰富到一个地步呢，好像给我们一个宣告，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所以呢，无论是这个你需要什么，不管你无论环境有什么艰难，它都是超越，就都是得胜，都是超过。所以到第六章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说，这种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这就你就不会是一个很困难的要求啊。如果总，我觉得神非常奇妙，信主这么现在，我有个很深的感受，神都是先准备好，才叫我们怎么样说去支取，就神都已经准备好，神不是说把没有的说好，那就说某某你做一个出来，你创造一个出来，不是的，神已经准备好，然后呢，神也把不但准备好了，神也把这个支取的这个管道、支取的方法，或者是这都告诉我们，然后你就去取吧。啊，就好像神已经预备了宴席放在我们的眼前，啊，或者是已经摆在我们口边了，你就吃吧。啊，就说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常有一个现象，就是以为啊神的恩典不够用，啊，以为神哈，好像神哈，好像还某一方面哈，还想不太周到，或者他呢准备的不够周全。啊，他的智慧哈，可能还比我们再差一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就会想说，哎呀，这个事也不要麻烦神了，啊，那个事也不要告诉神了，啊，这个叫结果就搞到后来怎么样？就我们自己去用了旧造的生命去过要过新造的生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但神呢，的确是完全预备好的，所以哈，啊，这个他叫我们行事为人都在新的生命里面。所以就产生了一举一动会有新生的样式出来，因为你在新的生命里面，那个生命会产生那个生命显出来的东西出来，所以就是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它绝对不是教育来的。你知道我们以前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普遍的教育水准是低的啊。那我们那时候一直会被灌输一个观念，所以说那尤其我们那我们是经历到，就是说我们本来是六年级的国民教育，然后改成九年国民教育。好，那时候六年国民教育到九年国民教育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说如果教育越高的话呢，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啊，所以呢人应该变得越来越好啊。可是这么多年来啊，我看的是什么呀，那个伤痛伤人的东西啊，那比以前不知道多多少，啊，所以你讲说你要使人变好，不是教育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是教育可以使人好像规范一些东西，但是呢你真正遇到一个环境来的时候呢，所有教育的东西都没有用啊。就好像听说哈，我就听说那个新纽奥尔良那个发生那个海水倒灌之后，他说所有的丑陋面通通出来了。美国本来是一个好像让人觉得很怎么样，很 gentle， 很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地方，但是当那些环境的变化灾难来的时候呢，哎呀，那在别的地方人家觉得好像教育程度低的人发生的那种让人很痛心的事情，让人家觉得很难过的东西照样发生。所以绝对新生的生命，那种新生生命所产生出来的那个见证，不是教育给教育出来的啊，当然也不会是模仿的，所以就说给我们一个情形，就是说，不是说你不要知道，你不这个我们不能说走极端，说哦那不是教育来，我们是通通不要知道，你不知道不行的，因为什么？你必须知道神给你的话，神的信，神所给的话语的事实是什么，然后你顺着神给你的话的方向呢，神会把你带到那个实际去，啊，但是你如果假设你看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他好像让你觉得他这个，哎呀，很有见证，那你就学他的样子，那你就一定会走错路，因为什么？他是长出来的，是生命的生长长出来的，不是什么模仿来的，啊，就像以前我们早期的时候，人家说那个基督教谦卑，对不对？那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哎，常常低头啊，常常驼背啊，对不对？啊，说话轻一点啊，就是对，这会是真的驼背了，但是呢，没有谦卑啊，没有，因为什么？到时候要爆炸还是照样爆炸，就是要那坏东西出来还是出来，绝对不是这种模仿的啊。所以，但是你如果走模仿的路呢，你就走远路，完全走岔路去了，你就进不到那个实体里面。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掌权。那然后在我们身上掌权呢，就是我们要与他联合啊，这个联合哈、啊、是生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其实那个联合那个字哈、啊，在原文有两个字根啊，一个字根叫 together， 一个字根呢叫 sprout 发芽的意思嘛，长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与主联合怎么样？说你好像你跟你就是你好像跟主变成一个了，但是呢，不是我呢出主意，是让主把它长出来啊。所以它是长，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跟主联合是，就你跟主联合，因为主永远是向着神的，向着天父的啊。你跟主联合，你跟主联合呢，你就一直向着神。然后呢，这个神它是我们生命成长一个重要的要件啊。好像这个向着神是一个重要的要件，那向着神，那常常我们来讲哈，我们常常是向着世界或者向着自己啊。但是呢，在基督徒的生命成长里面哈，向着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那你今天你发生你今天你如果假设你发生一个问题，你好像发生一个属灵的难处啊，或者是一个问题，那你要检定自己呢，你安静下先看看你心里是不是向着神。你看你这个好像那个焦点对错了，你知道了，那你大概这点先出问题啊。你向着神呢，就好像怎么样说，你知道这个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这些的生物植物啊，植物它有一个向光性，有光的地方呢，那个植物长得特别好，对不对？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的茂盛啊。那而且呢，我这买水果的经验呢、啊，你要挑苹果挑什么苹果？你们有没有经验？哪一种苹果好吃？我买那个像富士苹果哈、啊，我就买那种鲜红的。什么叫鲜红？就是暗红的，同样是红色，有鲜红，有暗红，对不对？那鲜红的什么？就是它受光受的多，那呢，那个鲜红的怎么样？就很甜啊，就好像我上次回台湾，刚好那个梨那个上上市，那个我一大堆梨啊，我挑什么呢？我就挑那个哈、啊，因为它那个果子哈、啊，只要光照的越多呢，那个梨那种台湾那种黄皮那种梨啊，那很大的那种，那它是台湾的新产品。它上的光越多的地方呢，就它有一个地方非常的光滑光亮啊，那种呢很甜，好吃的。那你就知道，你说哈、啊，你从那从受造之物可以明白哈、啊，神很多的原则啊，所以你向着，所以那你竖向的光哈、啊，那个光合作用就越强，越强呢，然后这个树长得好，它果子也结得好，对不对？那常常就好的东西出来。那同样的嘛，你如果天天向着神，你时时刻刻向着神，那个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做工啊。啊，我从这个植物的光合作用呢，我后来明白嘛，有个叫做属灵的光合作用。啊，属灵的光合作用怎么样？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啊，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对不对？那你到那个到这个哥林多后书怎么样？他说那个敞着脸向着主，是吧？这个好像面见面，对不对？然后就荣上加荣的反应，那就是光在那，就是一种光合作用在那运动啊。 啊，所以你向着神很重要，你对准神，你知道你不对准神，你不向着神呢，那光合作用不动啊，你就吸收嘛，你要对准神，好像你那个那些东西，你就是那个气，你打开了，然后就接受神给的嘛，啊，所以这个向着神是一个生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所以常常就是说，我们明明心向着世界，向着那些我们自己所要的，然后我们又要什么，又有奇妙的经历，你就免谈了啦，你算了，不会有的，因为根本就我们是偏离神的嘛，那你失去的那个经历的条件，啊，所以呢，这个向着神呢，你与主联合，啊，就很容易，啊，然后呢，就你就会经历到怎么样，因为我们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是死而复活，他就在那里死，然后他钉十字架对我们来讲，他是罗马书第六章讲，他说受尽什么意义？受尽的意义是什么？一个是他替我死，他替我埋葬，他替我复活。他是第六章讲的更进一步什么？他把我一同钉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但你怎么经历啊？你一天到晚喊了喊的没有用，对不对？但是你一向着他，你就跟着他走，啊，环境就会出现，然后呢，主就会带领嘛，就带领他，因为他死，因为他在这个环境他不动了，他已经死了就不动了，他不动我也不能动，啊，那我也进入到同死，所以那个同死的经历是生命的搏斗之一啊，它是生命的运动，啊，这里没有经历到你绝对不懂，啊，就好像我那个早期的时候哈，啊，我知道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呢，每次黄金来的时候呢，哇，我就很火啊，那火火什么？我就失败，你知道，我就受不了这个环境的就是引诱啊，或者是那种压力啊，哎呀，就觉得每次这个每一个我跟众人提醒哈，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弱点，最少有一个，但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有人是这一种，有人是那一种的啊，所以呢，个别的那个特殊的经历呢，只是他的特别那个，但是呢，每个人都有弱点啊，有比如有人在钱呢，啊，对不对？有人什么都可以放，钱就是放不了啊。有人呢，情感方面很脆弱，对不对？什么都可以，钱也不要，但是什么情感就是很脆弱啊。或者什么说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种弱点，但是呢，都有机会经历到同时同埋同过。爱钱的人说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叫啥？讲不要钱，理由就是爱钱，对不对？但神呢，哎，就很奇妙，神就做一工作呢，让你要爱也爱不到，哎，这很奇妙的事情啊。我自己想想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我这个中学时代处心积虑就是要念商学院，处心积虑就是要赚钱啊。而且呢，我还在大学要毕业的时候跟我同学讲说，我大概多少岁呢就要多少钱以上啊。神很奇妙的做，我还没开始发动呢就把我切掉了，没想，不用想，不还好什么？那因为信主了，所以呢，那因为信主，我因为我向着主呢，那结果好像那个本来向着钱的那种动力呢没有了，所以呢，我20年来神让我经历了，我在没有当中呢，你看见神的有。我没有想到会上，我念了商学院，我工作是什么？是股票市场。你知道我把工作辞掉的时候，不要说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你弟兄姊妹就说，怎么那么可惜啊，这么好的工作，我只要顺着那些那个工作的这样逐步这样走，哎呀，钞票就进来了，我居然辞掉了。但是神就这样做，但是神让我呢，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经历他呢，他神真的是一个公义的神啊！你不要怕你没有，你不要怕你现在一穷二白，你要怕你不像个神，
啊，你要怕呢，你听不见神的声音；你要怕，你跟神没有好的关系。啊，你今天即使在最危急的状态下，但是你只要是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无依无靠的仰望他，随时他就会供应，随时拯救。啊，这是一个事实。啊，我已经经历二十年了。啊，我相信前面我还会有新的经历。但是这二十年来，为什么其实我也不太懂，奇怪，我怎么搞的？怎么这个明明是要往发达的路走，怎么我往贫穷的路走？怎么这样走？不太明白。啊，但是好吧，如果你要我穷，我就穷吧。啊，但是呢，看似没有，却是样样都有。啊，以我的收入来讲哈，像你讲昨天那天讲，就那个去银行申请贷款，人家不要贷给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一个月能收多少钱，没办法证明啊，所以他没办法贷给我。但是呢，神就有办法钱就调过来，对，很奇妙，很奇妙啊。所以要跟神有好的关系，向着神活，啊，时时刻刻向着神活，常常要检定这一点，我是不是在神面前，我是不是真的向着神啊。你跟神有一个佛的关系啊，你就很怎么样，就好像你跟神有个交通啊，有个互动在里面啊。好像在约翰一书讲说，你在光中嘛，对不对？那光中人呢，就跟父有交通，跟父有交通呢，跟圣徒有交通。所以在这个交通当中呢，这是交通，是个生命的交通啊。你跟主耶稣跟天父有交通，那生命呢就持续进来了。然后这你有生命进来之后呢，你很自然就有满足的喜乐。你不在这个生命交通里面，你一天呢想要用这个活动来带出喜乐，那太困难了啊。你有多少新鲜的活动，是不是？花样变几次都没有，没得变，对不对？你要靠那些花样来喜乐的话，没有意思。但是那个生命带来的喜乐呢，是远远超过那个。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跟弟兄姊妹建议，如果你没有成根的习惯的话，我还是建议你把它建立起来。啊，真的，真的，我自己就尝到那个滋味。啊，我如果有好的，我有好的成根呢，我现在上班的时候啊，我有好的成根呢，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在上班的路上啊，就觉得，哎呀，继续主在那里跟我讲话啦，会有感动啊，啊，有时候就是反正就是里面很舒服啊。我们今天常常期望人家啊，哎呀，你给我讲一句窝心的话，你给我好的脸色，但你常常没有想到啊，最能够给你窝心的话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天父啊。你去亲近他的时候呢，对你最切合实际、最有帮助的话，他就给你了。啊，谁能给你好脸色啊？你说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他可以每一个时候都给你好脸色吗？他可能他是希望，他愿意，但他做不到。他愿意啊，但是他做不到，对不对？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没办法。但是呢，你来到主面前，随时都最好脸色。我去的时候脸色很不好，对不对？那他有好脸色，结果呢，把我这个不好的脸色呢，转过来。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哈，我常常被问一个问题：你今天高兴什么？没有啊，我想不通，因为他问的对我来讲，哎，很突然。我高兴什么？没有。啊，早上成根了，我亲近神了嘛，啊，有神的同在，啊，所以这个是很所以而且呢，因为你有好的成根哈，你这一天就好像你已经从神那里，如果你有足够的成根，又在里面有足够的亲近嘛，好像你今天一天所需要的这个资源或者是需要的这供应的能力啊，就已经给你了。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今天要遇到什么， 啊，有时候今天你在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就突然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或者突然一个很强烈的环境来了，而且它要冲击你的，你知道？那你如果没有先在神面前有好的支取的话，真的你至少退几步。但是你有好的支取的时候呢，哎，你就算，哎，哇，神真的怜悯了，哎，好像我在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供应了。我在刚信主头一两个月，那时候圣经就是拼命读，我照三餐读圣经，一天照三餐读圣经。早上，因为那时候很软弱，因为我那时候正在写论文哈，然后那个时候论文又是怎么讲说，我跑了三四个月的东西哈，突然间发现没有用，但是马上就要提出来论文，剩下没有几个月，那我想怎么办呢？这个啊，那时候真的心理压力很大很大。人这样那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多软弱，这时候你聪明你也有很大的时间压力啊。所以呢，我每天早上起来呢，去游泳回来就读圣经祷告，然后就啊读圣经祷告就吃饱了，就我以为能撑多久啊，我就撑上午这段时间了。然后中午睡个午觉起来呢，我又觉得自己很没有力量，什么都不对，然后又在读圣经祷告，然后觉得啊很有力量，然后再下去撑多久啊，撑到吃晚餐。然后呢晚上吃完晚餐呢，就再读圣经祷告，然后呢就弄到睡觉。我那个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三个月就把圣经读一遍了，就这样。人这样，所以这个很厉害。而且我在那过程当中哈，我觉得很稀奇，如果只是一章一章一节一节这样读下去啊，我就有个感觉啊，哎，我今天经历的事情哈，就在今天读圣经里面就遇到，所以这个很基本的生活，如果你有的话，你那个属灵的起伏啊，那种落差哈，就会缩小，啊，甚至到一个比较稳定，你是稳定成长，不是稳定掉下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啊，所以呢，因为有生命的成长，所以生命的见证呢。新造生命的见证从受浸以后就马上开始啊，所以不要说，你不要一说啊，我刚受浸啊，无所谓啊，你就说那个可能那些做见证哈，为什么做见证是那些比较久的，像这个几十年的，对不对？就那不是的，你一受浸开始呢，那生命就在你里面，那个见证就开始了啊，所以呢，你这个活在神面前，你只要一活在神面前呢，那个见证就自然就出现了。我听一个，我们有一个那么原来有一个弟兄哈，他的子女在北京啊，啊，他和那个子女是一个快人快语，说话好像不经大脑，很快，就是你还没想到他已经说完了，啊，然后呢就很容易伤人呢，啊，因为他很快啊，就是发话就直肠子，呼呼就出去了，啊，那所以人家跟他讲话都很害怕。不过有一天他得救了，得救了之后呢，突然有个大转变，他说话不再这么快，然后呢，他不再这么伤人。人家说：“哎，你怎么变成最近变这个样子？”啊，他说：“哦，来，去信耶稣，他去认识耶稣。”所以他的转变就成一个见证，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生命在他身上，生命在他有能力。他这个人呢约束住了，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个生命如果要有见证呢，除了向神活着之外呢，他必须让人奉献啊。其实啊，从一个信主人的这个一个信主人他的地位上来讲，他本来就属于主的，没什么好下凡的，因为主是用把我买回来了，买赎回来，他付了生命的代价把我买赎回来，所以在这个地位上呢，完全没有什么争议的，就是信主人他是属于主的。但是呢，神实在还怜悯我们哈，神呢他创造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呢，如果我们这里要能够让他的这个丰富显出来呢，我们还要把自己交给他。所以你要知道你奉献哈，不是把你不是其实呢。不是把神以外的给他， 因为我本来就是属于神的，我是神买，我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我只是把我这个被买赎回来的重新什么再交出去给他。所以呢，我到底是给多少呢？没有，因为本来就是他的，只是我把这什么，我把这个主权呢放他手上啊。这个是生命成长很快的快最很快的捷径。你说你要长得快，你如果把你自己奉献，你算了，你长不起来啊。因为你把你不奉献的嘛，你就都照你的都照你的路，照你自己的想法，都活在旧照里面，你愿意活在旧照里面。但你一奉献一交托呢，那个生命的成长就很快很快。我回想我自己，我在我第一次奉献的时候啊，我都搞不清楚。我在我第一次奉献的时候啊，我不是在一个好像一个很感动人的聚会里面，我就已经忘记了。我那一天不晓得是看了什么，还是读圣经读了什么，我那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了，就跪下来，我就祷告，就把自己奉献给神了。我祷告完之后说，我刚做什么？奉献。我有印象，我奉献，但是呢，我不清楚啊，怎么回事？但是呢，我好像那一分钟好像就好像就把我站在另外一个位置上去了，你知道，你这人一奉献了哈，就放到祭坛上去了，啊，我们就活祭啊，活的虽然是活，但你不跳下来，你知道？结果一摆在祭坛上面呢，神就做工，啊，所以我刚信主哈，头几年哇，真是很快，因为我就奉献了，而且呢不是人家教的，我奉献了，我也没听奉献的道，我就奉献了，然后奉献的时候我也还不懂这意思，但是呢，我既然奉献了，好，反正就盯着主不放就对了，所以每天就是扒着主啊不放啊，然后就说啊，就是我很无依无靠的，什么都是无依无靠的，什么都是赖着主身啊，没有一件事不赖着主的，而且很快很快很快。那我同时在那个情况下，我感觉哈，怎么讲？一面我对于前面的路哈，我是好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很觉得就是说不知道，好像觉得那个心里觉得怎么讲是吧？很彷徨。但是另外一面哈，因为我奉献，而且我一奉献之后呢，我就更容易顺服。那受奉献之后呢，我就发现呢。你们有没有那个浮在水里面的经历？我以前是怕水，因为我小大概四岁左右差点被淹死啊，我们那里那个就是我最小的时候那住的地方呢，我印象中我有一天下大雨，然后淹死那个做水灾的样子，然后就走就嘣就掉到那个大水沟里面去了。他神怜悯我，我们的村长走在我后头，他就把我抓起来送回家。在我印象里面呢，我那抓回家之后，我喝了很多很多的姜汤，啊，如果没有把我抓起来呢，大概就淹死了，啊，但是我印象都很不，但其他事情都不太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呢，又有一个恐惧感，对水的恐惧感，从那时候开始就在我心里面。到什么地步呢？甚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是大学篮球校队，啊，在球场上啊很活跃，一下到游泳池呢发抖，站不住，你知道，就觉得啊要倒下去，就这种地步，啊，后来呢，后来我这个到念研究所的时候呢，因为我后来躲那个，后来就不打球了。那又抽烟抽的太多了，后来身体搞得很差很差，到念研究所就想说，我还是要恢复个运动，但是我不能从打球开始，我就想了说，那我还是学游泳吧，但是痛下决心呢就学，所以我就那时候靠自己的力量呢，克服了这个水的恐惧感，然后把游泳学起来，学起来之后呢，当我学的就说游泳游的比较顺的时候，哎呀，我那时候。尤其是我在学的过程，我看到有那游泳池有一个人， 看着就像个木头飘在那个水面上，他瘦瘦的，我想我印象中不是胖还是浮吗？然后瘦瘦的那浮的，而且他不是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动作，没有，他没什么动作，然后他那个蛙式这样劈个腿就飘啊飘啊飘啊飘好远，然后呢再蹦的劈一下，然后飘啊飘啊飘好远，我说哎这个很妙啊，那他浮得很好啊，他就像一个平平的直直的这样跟木头在那在水面上，然后他游得很好。哎，后来我就反正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我就克服了那个水的恐惧感，还有我就把我自己完全的浇在那个水上面，可以浮啊，完全浮啊，而且呢我就等我那些都胜过之后呢，我可以开始享受在游泳池里面啊，不是海水的、游泳池里面呢，在水里面那个飘的那种感受很舒服。当我奉献之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跟那个跟当时聚会在游泳池，我说我觉得我好像在游泳池里面那个飘的那种，我这个不想动的时候就跟它飘，想动的时候就这样就一个合适的动作呢，哇咻就这样就冲了，就冲出去啊，很舒服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奉献是受苦啊，奉献是享受啊，真的是享受。你会奉献的，你就经历主啊，那真是奇妙的经历，不是你刻意追求来的。我很多奇妙的经历都是事后才知道是奇妙的经历，我在过程当中呢，我只是向着主把我自己交出去，但后来回来一看，哎呦哇，很过那个事情过去，那个实在不得了，很危险的，很厉害的啊。所以新造生命的见证必须是向神活的人才有，新造生命的见证必须是奉献的人啊。还有一个怎么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听而顺从。因为怎么讲说，神是活的，神是说话的神，神不是哑巴啊。常常我们听不见，你我多年来学一个功课，我得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神是一直都是预备好，他是 always ready， 没有预备好的呢是我们，你知道。所以神是说话的神呢，神是一直在说话，听不见是谁啊？是我。为什么听不见？你看啊，好像一个收音机在那里，你频道转错了，你收音机在啊，但频道转错了，或者电视那频道你接不对，就是没有嘛，收不到东西。那所以这上面没有吗？不是没有，是有。那什么？你频道错了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要除去那个什么，除去那个能听的障碍，先要谦卑下来。啊，我觉得这个旧约有一个人哈、叫所罗门，他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神非常非常的喜悦。他说什么？在中文的翻译说是求神给他智慧，在原文里面什么？他求神给他一个能够听的心 ，hearing heart， 一个能听的心。所以听呢，不是用你肉耳的耳朵来听，不是用肉身的耳朵听，啊。听呢是用你的心来听，你心里面还有一个耳朵，你如果心里耳你心向着神打开，心里的耳朵呢就会开，你心向着神呢不开，你心是偏的，保证你听不见啊。所以呢，你有神向你说话，有神的带领，那要显出那些见证就很容易了，生命的神也很容易了啊。而且呢，因为有这个有主在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所以说我们要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呢，就很容易多了。好，这个我其实新造生命这部分呢，分为三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讲的方第五章面讲说，从恩典和爱里面呢，来进入这个基督生命和永生生命的丰富。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现在讲是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新造生命的荣美啊。但是呢，第二部分呢， 刚才我们讲一举证有新生的样子，在这个第二部分呢，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新造的生命它有什么特性，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特性。我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就给我提醒有这样的这个特性。第一个特性是什么？死亡不能做他的主，或者死亡不再是他的主啊。也就是说怎么样，说你今天哈，今天人活在世界上面哈，我很感谢主让我明白这件事情。人活在世界上面，你信主不信主就产生一个经历，你是活在死亡的权柄底下呢，死亡的权势底下呢，还是活在永生的权柄底下，生命的权柄底下啊。你如果是顺着新生的生命，就是活在生命的啊，这是胜过死亡的。你如果呢，你喜欢这个世界的东西呢，很对不起，世界的东西再好都是死，都要死啊。所以呢，他的基本的原则怎么样说呢，是落在死亡的权势底下啊。这个现实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你就是这里你再好的东西，但是它能不能存到永远，这地方再好能不能存到永远啊。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需要认识一个人之中，到底我们是伏在哪一种权柄底下。很可惜我们没有第三种，你要不然就在死亡的权柄底下，要不然就在生命的权柄底下啊。如果我们有第三种，我们可以再选第三种，或者中间这个不死不活的，对不起，我没看过这种不死不活的啊。所以呢，主耶稣他成就的救恩呢，对我们这个信徒人来讲呢，他就是他不是只是我们有一些问题啊，有些需要解决一下就算了啊，他也不是只是要把我们罪得赦免就算了，因为他知道，因为信耶稣是得生命，是把我们带进到那个永生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做的工作都是超过我们想象，所以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什么？他是要把我们带到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在我们身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同死同埋葬呢，所以呢，这个我们罪的这个身体，它的这个怎么讲说，这罪是住在我们这个肉身里面的，所以它罪的这个权势，因为同死了是吧，它就没有能力了，或失去的这个功用啊，就失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罪就失去那个活动的力量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哈，你用这个修行的方式啊，我知道有的人哈，这个我小时候是这样的，然后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个儒家的这个孔孟思想怎么读法，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着读着哎，那应该这样做，我读完就这样做啊，就做就把自己做到这个越来越没路走，很苦啊，然后呢看一下，哎呀，人家可以干着干着，我又不能干着干着啊，自己很羡慕人家那种最终之乐，但是呢自己呢又不能去，但是就很苦啊。但是呢等到后来呢，怎么讲说，后来经过生命中一些的经历之后呢，发现我也是一样犯罪啊。所以那些，而且我没有生命，因为我那是用我自己的力量来约束我自己，好像修行一样啊。尤其是那时候这个最常常记得就是就诚意正心，就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我常常这样背，然后就在这啊就这样。那后来呢，常常犯罪了，他就不理他，就从丢在一边，然后他没有约束力。但是呢，这个主给的是生命啊，我不想，但是有个生命在里面的时候呢，他生命就在了啊。所以同死是生命的工作，同复活了也是生命的工作。你不能说你大生就是复活啊，有的人可能也说啊，那我们这个喊大声一点，然后我们就很活很活，但是你声音很活，你生命不一定活，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有的人怎么样说，有的人那个声音很小很小呢，但是他里面有那个复活的生命的 power， 所以他声音很小呢，你知道吗？很小的声音就把那个心中那个复活的那个那 那个感受和那能力一送出来呢，啊，就带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问你说哈，死亡有没有做我们的主？死亡叫新造的生命呢，是死亡不会做他的主。啊，所以也就是说，死亡不能控制我们，也不能指挥我们。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啊，这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罪不能在做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中来讲，人的地位就是母虎的地位。这是我没有信主以前哈，当然没有想到，我以为人都是被高高在上，然后呢，我是奴仆，然后我们所有的努力啊，你今天想要当董事长，什么，你不要在人家下面，你今天在政坛上想要往上爬，你不要在人家下面，对不对？因为爬到上面了，你就不做奴仆了。但很可惜，不管你在这地上什么职位，啊，从圣经告诉我们的，人的形象就是奴仆的形象。人这是人的地位，所以主耶稣他说，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哈，这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是道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什么，成为人的样式。啊，哎呀，我很感谢主，让我注意到这个圣经，那我觉得我看我自己哈，就可以一个比较对的态度来看，那一个对的眼光来看。哦，既然是奴仆的地位，那现在就问一个问题了，在罗马第六章，包括我们说，那有两种奴仆，罪的奴仆还是义的奴仆啊？所以呢，如果你受罪的捆绑，你就是罪的奴仆。但你如果是愿意在不在义的这个生命里面呢，就成义的奴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是我们重要的地位啊。那讲到说受罪辖制呢，那就什么？罪做我们的主呢？那就什么？就讲你落在这个罪的捆绑下。但是义的奴仆来讲的话，我在那思想的时候呢，就提醒我。义根本呢是在复活的上，所以义的奴仆啊，他呢，他的基础是站在复活和新造的基础上。所以你不要看称义是一件小事情，称义是件大事情，因为称义表示你不会再被审判，不会再被定罪，你到神面前去呢，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去了，不会害怕。啊，那为什么你不会害怕呢？因为你得了永生的生命，永生是什么？已经超过死亡，你已经是复活以上。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新，这是一个新的地位。所以呢，这个称义的人呢，他做义的奴仆呢，那他基本上来讲，他跟罪是已经什么？他从罪的这个权势呢，完全脱离出来，罪的能力哈，不能控制他，不能影响他。这是件大事情啊！啊，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罪是带着 power 的，你在那个他的 power 里面呢，你就是会犯罪啊。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呢，这个你做义的奴仆的时候呢，你持续活在义当中呢，你就持续在那个新造，持续在那个犯罪的情况下，所以呢，就很容易就会有义，你生活上都显出那义的实际出来，或者你在侍奉上啊，你侍奉神都是在义的基础上面，或者是你在众人面前，在天使面前的见证都在义的基础上面啊。所以这个奴仆不是没事情干的，这个奴仆义的奴仆看起来，这个奴仆是好像很低的，奴就是奴隶的意思了啊，这个地位是很低，但是他的工作是什么？是很高的工作啊，是为永生神做见证。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他是神的奴仆，而且他是这个见证是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义的这个路径里面，义的这个实际里面呢，他会结出那个分别为圣，才结出成圣的果子出来，就是那个生命的果子会长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所以呢，这还是再提了一下，怎么说，做罪的奴仆，不做罪的，做罪的奴仆和义的奴仆，他很重要的关键是你到底是听谁的？ 你如果听从肉体，就罪在肉体里面；你听从肉体呢，就做罪的奴仆去了。你如果听圣灵、听主在里面所说的话，主的带领，就做义的奴仆。所以这问我们昨天讲的那个顺从主的生命，顺从神的生命是很重要的生命。这是新造生命的一个特质，一个重大的特质，顺服神的生命。啊，那人来讲，因为他是奴隶，他是奴仆的话，奴仆只有顺服的份。那奴仆只有顺服的份，那你既然是奴仆的地位，所以呢，你要不然就顺服罪，要不然就顺服神。你就是这两个其中一个，你不能说我又不顺服罪，又不顺服神，我顺服我自己，那已经顺服罪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现实哈。我觉得我们明白这个现实哈，你就看自己就比较容易了。啊，那自己在神面前这个光景对和不对，好和不好呢？其实不知道。啊，你现在听从谁啊？啊，所以常常哈，我常常看自己说，实际我要做一件事情，动机在哪里？你的动机从哪里来？你动机是从自己来，从肉体来。你这个 initial 这个发起人是谁啊？发起人都是神，发起人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就顺从神去了。如果发起人是从自己这些来，从世界来，那才能从罪恶来。所以听从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做不做，你做罪人或罪义的奴仆呢？还是因为还是刚提到的奉献啊？所以听从好像怎么样说？是神呢有一个，神那里有一个啊呼召出来啊，这是从神那里源头，从神那里来的啊。那或者说什么呀？这个罪呢也有一个引诱来啊。那你听哪一个？对不对？这是源头从外面来的。啊，从我们自己外面，啊，那个奉献呢，就把自己交出去了，啊，所以我们要经历神来讲哈，你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其实哈，我读了这一章哈，我就发现他说你从前怎样哈，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啊，我们哈，在那个不洁不法里面，不晓得过了多少日子，我们不晓得是自己是献下去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在那里很自由自在的过那些日子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已经奉献给他了。你已经你的基本的，你虽然没有讲奉献这个，你没有提到奉献这个词，你也没有想到奉献这个意思，但是呢，你就是活在那里面，至少你已经是奉献的实际了。啊，那有人，比如说有人要赚钱，什么事都办得出来。对不对？他说我是赚钱呢，他是把自己奉献给那个钱是一样的，对不对？他说呢，所以他说你要怎么奉献法呢？你既然你犯罪这些不洁不法这样的奉献法，那你就向着神应该这样奉献啊。你比方说有人削尖了头，就什么要钻进他要的目的，对不对？但你今天对于世界上这些东西，你这样削尖的头去，然后你摆上所有的代价，可以加班，可以这个熬夜，可以这样，你为了神敢不敢熬夜啊？你为了神可不可以多摆点时间呢？啊，那你既然那么给这样奉献，那从我基本上说，你向着神，你要做义的奴仆呢，你也应当这样奉献。神没有过分的要求。啊，神没有过分要求，你既然那么可以加班，你就为什么不加班？你那里可以付那么多代价，不眠不休，到神面前为什么不能付这样的代价？这是一个事实哦。啊，从前怎样将自己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啊，所以这个奉献你就知道哈，很实际的，啊，不会是只是一个观念上的。你知道我们常常有说啊奉献啊，说我有奉献，但是呢没有任何行动。但是这里是什么？你怎么样 你看你在世界上多认真啊，那问一个问题，你在世界上所有的追求这么认真，你向着主有的至少还能那个程度，不要超过，你只要至少跟他一样就可以了。我告诉你的，你向神多认真，你就经历神向更认真。你不要以为神会亏欠你，神不会亏欠你。凡是向神认真的，他的那些奇妙的经历实在束缚不完。他看了什么？好像我给神一点点，然后呢，神给他呢是更多的。最近我女儿有个经历很好玩，因为她最近我回台湾嘛，然后呢去帮她收红包，收一大堆，啊，收了红包来了，她给我，她就说，好了，然后我要十分之一奉献，啊，然后她说再加一点，没想到她刚刚过生日。好多人给他钱，他妈妈就说：“哦，你给神一点点，就给你更多啊！”真的是啊。然后他讲说：“妈妈，你有没有奉献啊？十分之一吗？”哦，那肯定比那更多吧，不能刚刚好十分之一啊。是他的感受，那他是愿意，好像这是讲这是他小朋友的，他那个愿意把自己。好不容易收到一点零用钱，对不对？他拿一部分出去，就看见神哇，还有加倍给他。那他送他给神的奉献呢是几十块钱，神给他的都是几百几百的，很奇妙，你知道吗？所以那个要好好的在这个功课要好好学。另外一个新造根的特性是律法不能做我的主。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一节，第七章第一节说什么？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那个律法管人那个管字啊，就是做人的主，就是做主啊，就是说律法做主的，做人的主是在人活着的时候，但是呢，人因为信主呢，就与主同死了。所以呢，就脱离律法的管制。那律法的管制呢？但不是说像你怎么样啊？不是像我以前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那不在律法不做我们的主，哎，我每次看到律法就闭眼不看。那不是，那这个是你还是要明白律法讲什么啊？但是呢，律法常常你知道，在罗马第七章，这罗马第七章一面讲到律法，一面讲到什么？说肉体或者是。好的，因为我们如果是就是归在耶稣基督的底下，他说呢，叫我们怎么样？那个侍奉他呢，是在灵里面，就不是在遗文，在不在肉体里面，就在灵里。所以这其实罗马书第七章呢，他里面讲到那些肉体啊，那些失败的东西，但实际上他是给我们指向，他是第八章的一个铺垫。好，他第六章连起来到第八章，但他是告诉我们，其实他说他是叫我们进到灵里面的生活，而且律法本身是属灵的，所以你如果不在圣灵里面呢，你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那你想说我看到律法，哎呀，律法要求要这样，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那你就用肉体的方式去，结果呢，哎，我可以压制自己，但到时候呢，爆发的什么更厉害？最近纽约州的，他就是从事法律的嘛，对吧？他是什么最高检察官嘛，啊，他专门就办那些案子，对不对？就办着自己办到里面去了。他搞律法的，啊，地上的法律的，就搞个法就搞得自己犯法了。啊，这个是一个很负面的例子，啊，但是你不用看说。人没有办法凭自己肉体来遵循律法啊，所以律法不做我们的主呢，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查验自己，我是活在肉体里面呢，还是活在圣灵里面？我是要靠肉体来成就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呢，还是我是靠着圣灵来成就的啊？ 所以律法哈，我在思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律法哈是检定我们哈，活在是灵里面呢，还活在肉体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工具或者一个标准。啊，我以前很怕看到律法的，尤其是我每次都失败，你不看难过，看了也难过，不看圣经就看不开，看不下去，看不完全，就该重要的看不到。那看了呢，哎呀，自己受不了，但是呢，当学会顺从主的时候呢，让生命刚讲的那个，第六章讲的那个生命的成长在里面，在里面做工的时候，哎，带过去了。哎，我再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再看这些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定罪，而怎么样说？你要查验是什么圣灵到底能怎么做？啊，我必须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肉体是绝对不能成就神的意的。啊，你可以用肉体去这样讲啊，高高高高，但是没办法，那神话就很清楚，没办法成就。啊，而且呢，所有神的事情呢，它的性质上都是属灵的。你今天哈，我们就那么简单排椅子，排椅子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排嘛，就是我们要用身体去排嘛，对不对？但是你拿两个人来看，一个人呢，他很有排椅子天分，对不对？啊，每天都会排，这个排得很好，但是呢，他就凭他这个天分，特别我跟你讲啊，如果每一次都只有你一个人来排，看你什么感觉？啊，排一次，不错，我又服侍神，排两次，还可以，啊，排三次还可以，啊，排五次，排是怎么搞的？都没有人来呀，啊，这问题不是我坐椅子，那么多人坐椅子，那是我一个人排，那你们还就开始低估了，对不对？然后呢，慢慢自己也不想排了，啊，甚至很生气，啊，为什么用肉体来做这件事？做得很好，像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我们机构有一个弟兄啊，他实在做事做得很好，但是呢，他自己常讲，我是最不属灵的，我很肉。他果然也是，为什么？他就凭着他天然的能力，到了一天呢，那他还讲，他说我不相信圣灵啊。我觉得那个什么圣灵，什么圣灵的带领什么，那我都不相信。然后没关系，你不相信，但是主的话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不相信，结果什么？你排一次啊，排两次，啊，排十次，啊，排一百次，啊，排一次就积点怨气在身上，再排一次就积点怨气在身上，再排一次又积点，然后呢，这每次积上去的都更厉害，然后排到后来。啊，突然有一次啊，那你要人家请他办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就能哗，就什么大爆发，把人家骂得狗血淋头。为什么？累积太多了，这就是什么？要凭肉体来成就啊。但是呢，你如果怎么样说，你有圣灵充满了，今天主叫你去洗厕所，你洗厕所会不会洗了？你在家洗厕所洗了不洗啊？为什么学生不洗啊？为什么我儿子不洗啊？为什么非我洗啊？对不对？但是圣灵充满，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啊。那时候，早期我们那边的清洁哈，会所的清洁是在主日早上7点钟开始。那个时候呢，弟兄们都去了，我有一次感动，就叫我去。那我去呢，我以为他没有安排下去哪里走，没有人跟我讲是要做什么，没有人看出来走了，我就在晃来晃去，没有人就告诉我说要做什么。我就问主说，主要做什么？你没有感冒去厕所。你看，我就问说，哎，厕所人洗吗？哦，还没有，现在还没洗。啊，那就逃不掉了。我有时候如果有人说洗过那就免了，我感觉错误，刚没有没人洗。啊，就去，那就去吧，去了就洗，洗洗洗。然后呢，第二次过去又没人洗，又我洗。然后很感谢主啊，我就问主嘛，真的，就问我在洗洗洗， 还可以喜，还可以唱诗，哎，还喜乐，哎，不同啊，怎么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喜乐。如果我在看，哎呀，我堂堂我也是拿到什么学位啊，对不对？我这不是喜这一个东西，那但是不是，你知道吗？有圣灵在你里面，这个虽然好像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啊，对不对？但是你去成就它的时候呢，是圣灵把你带到那个成就去了，你完全没有一点那种苦毒在里面，完全没有，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你看我很棒哦，你看，不会，你觉得这是很简单、很自然的事情，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对不起，我再提一下好了，我把这个什么这一次就把这个生命的这个第二部分交给大家。面对这个神所造的生命，有一个重要的态度，啊，这个态度呢，就是说神已经给了新造的生命，但是呢，我们怎么去支取？啊，你态度对了，你方法对了，你就能很容易支取到。你态度方法错了，虽然神已经给你了，你就是没吃到。啊，所以第一个怎么讲说呢？第一个你要就是要会算、计算。这个计算是什么呀？就好像那个会计上的那个计算。啊，有借方有贷方，啊，会计最后的一定要平衡，最后都是要归零的。那你只要账不归零呢，那如果你在银行做了，今天账不归零，那大家就搞下去吧，搞到归零为止，啊，所以一定要归零的，啊，所以就是借贷一定是平衡的，那你一定要找出那个不能平衡的原因在哪里，然后最后搞到平衡。那所以呢，今天这个信徒的人啊，主已经成就了，而且主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支取，那我们就需要主帮助我们能看见这个支取方式。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学会呢，怎样神怎么看我们？我们看自己呢，今天你信主之后，你再看自己，你不要用自己的角度来看自己。你也不要以这个世界上人怎么看，那个不信主人怎么看我们来看自己，你知道？因为已经死了，已经死了，你看也看不到自己了。已经死了，世人看也看我是看错的，对不对？而且呢，又已经复活了。那虽然我们对于这复活的认识是很浅的、很少的，但是呢，我们就求神的启示我们，用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那是用如何用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呢？圣经讲我们是怎样，你就接受它就对了。你不会解释没有关系，你不明白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圣经的事实你要接受。圣经讲说你已经死了，啊，OK， 赞美主，我死了。啊，圣经讲说我已经复活了，感谢主，我复活了。所以哈，你知道我们人常常会软弱。但你怎么能够在软弱里面呢爬起来呢？你根据神给你的事实，你赞美神，你赞美神，你接受那个事实，而且是不但接受，而且是宣告那个事实，而且是就好像是大方的接受它，啊，那很容易爬起来，啊，所以你会赞美，你知道你会赞美的哈，很容易那个灵敏就被提升起来，很容易就好像来到神的宝座前一样，很容易你就好像活在属天的世界，啊，所以你就要会算，算自己。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发现事实，要发现那个事实。你发现了事实，你就从那个事实里面先把它抓住了，然后呢，神就把你带到那个实际里面去。所以你不会照神的方法来算，啊，你就自己在那些。自己的想法或者那些软弱里面打转，啊，所以你会算造神的方法来算，就是说我成就的这位就是你已经死了，哦，赞美主，我已经死了，啊，我成就的这位就是你已经埋葬了，好，为什么要受尽嘛？那就下去就是吧，啊，死了还才埋嘛，对不对？埋就那下水呢，就是埋到那个水里去了，然后为什么起来呢？复活，你已经复活了。 虽然你现在觉得常常很软弱，但什么？你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你要让这个复活的生命在里面能够来做主导啊！你不是让你那个旧造做主导啊，那个再另外一个什么？面对神所赐新造的生命的态度就是要会奉献啊！所以我们刚才稍微提过，所以你会奉献，那就常常就很容易。还有一个就是再重复，就是要会听从啊！不要你听到了神的话，啊，每次走走堂，有些弟兄姊妹有困难，说话没说话了，顺从的没没有啊？神说话了，然后呢，他就解释。哦，这是我刚才的幻想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他讲啊，因为他又讲就找个别的事情来抓个跟神打仗，跟圣灵跟你说话打仗，那结果呢，因为什么，我就喜欢这个抓来的东西，所以他就神明明说话，好像就怎么样，有时候我听也跟我们讲说，这个明明谁向他说话，他们一走是走相反，神说东他就往西，神说西他就往东，啊，当然我们就经历不到主，而且呢就享受不到祝福，有时候得不到神的保守啊，所以这个态度很重要啊，会算常常奉献，天天奉献啊，好像怎么样，早上把自己奉献，晚上起床，这是什么，这是就业的方式，早上献燔祭，傍晚再献一个燔祭啊，有人告诉我们，有人这样经历告诉我们说，你会早上奉献的，傍晚奉献的，啊，你这个人呢，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而且呢，你就属灵的这个稳定呢就起来，而且就很容易经历主，啊，所以已经奉献了，那听就很容易听，所以你奉献讲要站在对的位置上面，你已经站对位置上面，啊，那要听就容易了，啊，那我又不要奉献，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很想听神的话，但是呢，每次一提到奉献呢，他就在那犹豫，考虑再考虑，他觉得好像觉得很勉强，啊，但可以听神的话就听不见。那，所以他每次想说，哎呦，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呢，但是呢，真正的那个怎么讲的问题还在奉献。我暂停一点时间哈，我想我把这个第三个方面哈，给你们一个开头。因为太多，就新造生命的荣美啊，在第一方面呢，这个荣美呢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神儿女有个自由，这个自由有个荣耀，这是受造之后都在等的东西，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一种荣美。另外一种荣美呢，就是进入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平安啊，所以那个生命会彰显，而且呢，基督的平安呢，在我们成为实际。第三方面呢，第三方面是什么？做一个属灵的人。啊，我没有时间跟你讲，但是呢，做个属灵的人是有他的荣美。啊，第四方面呢，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就是生命的成熟。第五方面呢，成为神他收集万有，就是一切受造之物收集万有，把它归附在基督里面的器啊，这是与神同工那一方面啊，收集万有的器，神收集万有的器，神收集万有，神要把天上地上一切事物在基督里面同归于这个收集，这个这是要有管道的啊。那这个有新造生命的人，他如果活在那个新造生命的世界，他就会成为一个器皿。另外一面怎么样说呢？第六个就是从有限进入无限的交通啊，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啊，盼望能够帮助我就提给大家，我们去思考思考啊，我们就先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些的话，愿你再用宝血遮盖，再圣灵来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启示，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